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好，老师，那最后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好，请问，
老公一天到晚就是像我，就是要邀请亲密行为，他频率太高，想拒绝，我应该要怎么样拒绝不伤感情？
能够这样子，夫妻之间鱼水之欢，其实是很幸福的啊。只是说，我们人活在世间上，我们还要上班。再者，你这么强壮，我这么肉小，你要体谅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负荷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怕说我不愿意答应你，你有一天觉得你不满足了，你会不会去找外面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被你压垮了，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哇，就这句话真的，我会不会改天被压垮了找老师啊？
是不是？你万一被压垮了，你是会久旷很久哦。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说好吧，那今天你在上面。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嗯。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欢迎今天大来宾是郎姐郎祖云。
两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郎祖云。
应该是开播以来，我们真的是最紧张的一次。
真的吗？
完全不夸张，我真的完全老师，我跟你讲，他在跟我说，我们那个礼拜五的时候要跟那个郎祖云郎姐老师要那个录音，我就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在这礼拜才告诉我？我昨天就是压力大到我，
我有怕他紧张太久，就提前2天才告诉他。
我平常是5点睡，我昨天压力大到11点就睡了，我提早6小时，我说我今天精神状况要很好，我必须要思绪相当清晰。
为什么每个人看到我都说啊，我要防你，我好紧张哦？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老师，我可以叫你郎。
是
OK，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还是叫老师好了，自己心里好压力好大，
就叫郎姐。
因为我觉得平常大家对郎姐的印象就是思绪相当清晰，
还行。
对，然后就会觉得，讲话就是
敢怒敢言。
这个不是我的感想，老师是他，都是他，他叫关韶文，是他。
以前
敢怒敢言，
对，
就会很怕说，我们会不会讲一些是你知道，感觉就是言之无物的东西？老师就心想说，现在年轻人在公司
真的还好
啊，真的假的？
老师，我们节目言之
量多了，习惯。
你已经把我归类进去了吗？这么快？
没有。
老师，我们的节目言之无物的代表是他。
对，所以我就说，我今天录影前我就说，关少文，你先看好哈。那个，我今天大部分时间能不说话我就不说话。
不会啦。
因为身边有很多艺人朋友都是郎姐的学生，所以每次听他们上完那个表演课的时候，就说哇，学到多少东西，然后重新认识自己啊什么的。我想说，哇，郎姐真的是一直有在开各种课程，对不对？
表演课当然是一开始，因为这跟我的专业有关系嘛。
对。
然后呢，直到这个我书里面也写过他。我觉得这可有一点像是上帝借了这个朋友的嘴巴给我开了另外一扇门跟另外一种思考，因为他就很，我也不知道他是认真问还是怎么的，但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正经的问我说，他说阿郎，你有没有想过哈，你那个学了表演，除了给观众看看你的表演以外，你学表演有什么用？我突然有一种被大锤打到的感觉。
好否定的开头哦。
对，我就好像就是回不出来，就一直自己在那里。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听到这种疑问或者是这种已经有点像灵魂拷问，
真的是，
我真的会认真思考啊，我真的会认真思考，而不是觉得说哦，对哦，我就是是个演戏的，人家说演戏带给别人快乐是有福德的，那除了福德，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我没有这样，我反而是就是很积极去想，对，那我学的东西除了
演戏可以给
娱乐感动给别人观赏的艺术以外还有什么？而且这个呢，它没有被录下来的时候，它就不像一个画，不像一幅画，那个画一旦成名之后，它是几百年几千年的被传下来，那我们过完这一代，下一代小朋友就不认识我们了，你不要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认识我了，
不可能，
不可能。不能，年轻人，因为真的，因为大家彼此的平台不一样，我也还没有，我没有做 YouTuber 啊， 对，我也没有在有 podcast，
对，
有啦，对，当然，
因为郎姐是出书，她不是出小红书嘛，啊、哦，年轻人呐、啊，
对，不看书了，不看，哎，不然还是郎姐，你要不要改画漫画？对，画漫画，年轻人可能会知道。
其实真的要把画学回来，还真的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
哎呦，刚好意味讲到，
我小时候学画学了6年，我那是真的是小时候，
欸、但那基础就是有打下来了、
嗯，对，是有些基础的，可是不要太高估这个。基础毕竟也中间也断层那么久了、啊嗯、只是说那个概念还是会有，
对，
可是你手一定生疏嘛、嗯、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喜欢漫画，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被很多家长认为看漫画是一件不良的习惯的那个年代，我就在看了啊、嗯、对，因为我妈妈她是会过滤的，她就是会、嗯、她自己会先看，她觉得可以就给我看，不可以就不看，嗯，
所以妈妈看的量还比你多2倍，
因为为了要过滤。
妈妈就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这是我非常非常感谢她的一点。
你看以前我们觉得看漫画不好，现在看 iPad 才不好嘞、哦，就是伤眼睛啊什么，反而漫画也变成书了。
对，对，至少还是书的一种。
时代变化有多快啊？
你说没错，我现在为了要让我儿子看历史，我知道那种文字书他已经看不下去，嗯、我现在就直接说好，那这一套6本全部都漫画，你可以看了吧？啊，他才愿意看
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次呢。的课程里面要放入戏剧结构的原因，嗯，因为我就突然想，一般的课程，大家很多很精彩的课程，可是都脱不了，就是说说说说说说换镜头，换镜头，说说说加图表，加这个加一些什么电脑的这个过程，但是不对啊，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手机，都是在看影像，嗯，都是在看故事，好。那我既然是做剧团的人，我有这个部分的强项，嗯，那我就给你一个状况剧啊，在每一个主题里面啊、哦，比方说你碰到说，哎呀，公司来了皇亲国戚，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嗯、但是皇亲国戚不见得没有能力哦，嗯，可是我们常常会对一个人的身份说啊，对了，你就是谁什么谁谁的七大爷
为主的，
对，七大爷的八大妈的同学的姑妈的表妹这种的。
对不起，刚刚是一个好像一个广告台词啊，重点是我亲眼看到哎、欸。
对，那所以我们才会就是说制作这个前导的情境剧、嗯，然后。在经过呢辩论专家国锋老师他的这个说明之后，我的说明之后，然后我们再把你前面碰到的状况，就我们告诉你的这里面的逻辑跟方法、嗯、如果现在发生你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嗯、就解方也有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拍摄的部分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嗯、然后尤其是解方的剧本很不好写、嗯、因为要把全部的逻辑全部的方法全部的教你的内容全部要融会贯通你才能够写、嗯，对，所以我就写到一个昏天黑地。
因为其实我自己老实讲，我还买过一些我还真的买过课程哦，也是那种10000多块的。嗯，哎，真的像老师讲，我真的就是点进去，我想说，我兴致勃勃买了一个理财的课程，想说我今年一定来大发财，就一点进去，我就想说什么东西，我必须要先学习的东西。然后你就想说，没兴趣，往下看，没兴趣啊，这个在第几章？后来我那套系统到现在10个月，我还没点开。所以，然后说看完那套戏会变大老板，我可能因为这样，现在目前还没办法当一个大老板，就是真的没有那个想要吸引你点进去的一个。我相信每一个内容写的绝对都很棒，嗯、而且都是每一个老师他们归纳出来的人生精华。
是是是。
可是就是少了那点吸引力，跟我觉得老师刚刚讲到，就是我们现在的趋势，
现代趋势、嗯。
对，
现在大家都看短影片，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课程的第一个特色嘛。嗯。那有的人像我的朋友就会问我，他说：“哈，我一看到辩论，我就觉得我不想学。”我说：“为什么？”嗯。他说：“辩论。”犀利啊，就是要赢，就是要赢。嗯，我说那你就没有懂我的意思。嗯，我们的意思说辩论这件事情，就对他要赢嘛，他站在一个要赢的立场上。于是他里面的特色有快速分析，
是
就是敌我之间，就是你有什么，我有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把所有每一个我可以想象到的面向，嗯，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你方还是我方的，嗯、那包括我接下来要有什么策略，他其实在这个部分的整理，跟逻辑是非常快速的、嗯、对，但我没有要你用这套跟别人沟通哦，
因为会吵起来。
是，我是让你用这套方法来分析你现在的现况、嗯，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学表演，也就是被人家刺激之后把表演这边扩大。嗯，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角色扮演，
对，
而这些角色扮演，其实我们都很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你跟你小孩讲话的方式啊、嗯，你不会去跟你的上司讲吧？你上司一定觉得你头坏。掉了，
你要不要喝水水？
对，
立刻心想说，马上老板的那个老婆就跳出来说：“请问刚刚想说喝水水吗？”马上被
逮捕，到底怎么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转换各种角色是很自然的、嗯。那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本来就会的事情， 把它浓缩起来，变成在职场、在家庭、在业务啊、这些上面，不管你扮的角色里面，然后我告诉你，你怎么去选择你现在分析出来之后你要选择的角色。
是，
有些时候你的角色要弱一点，有些时候你的角色要体贴一点，有些时候你的角色要甜一点，有些时候你的角色要大度一点，那有些时候你要据理力争，所以是不同的情况，我们都给出来了，所以再加上后面的解题，你再看哦。原来真的可以活用，
就是每一个环境它本来就不一定，我就像我是妈妈，我不可能在任何个场合都当妈妈，
对，太恐怖了、就是、而且你也太不像妈妈了，我觉得你大学刚毕业没几年
了、老师都说
她大学刚毕业就怀孕，没错
大家真没事要戴套啊，是过年逢年过节到了啊，大家还是克制一下。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像这种场合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本来一开始听我也是觉得说啊，可能会像刚刚老师你跟你对话的人就是觉得我们是用沟通是要去辩论吗，还是是应该跟人家辩个输赢，但我觉得刚刚这样的细节听起来是老师你透过不同的情境去演绎了不同的角色，
是
让你去找到你在这个场合你应该饰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应该要什么样的对话。
对， 对，那个对话因为我前面已经经过冷静分析了，所以我知道我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再加上我扮演的角色，以及那个角色在扮演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情绪不会激动。
那郎姐看过这么多人，从以前到现在，会不会觉得现在人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会沟通啊？因为不知道是手机打字太方便了，还是贴图太方便了，还是越来越少那种人与人的接触。我记得以前在看很多拍戏的剧组啊，他们只要就是说中间有拍戏的空档，演员一定是玩在一起，因为开车出去玩，因为没有手机嘛，他们游山玩水。可现在一拍戏的空档，每个人都滑自己的手机。
你出道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哎、
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会拍，
我以为是20年前啊。
我就觉得这个时代是不是大家变得很不善于沟通、
我前阵子才跟几个年轻演员在开玩笑、然后我就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在城市里面发现了一种新品种的菇类，他说什么、是对，你看嘛，菇的特色嘛，不晒太阳嘛，
对，
在阴暗处嘛、排一排长得都一样，然后不会互相聊天嘛，都安安静静的。他就说哦，是哦，我说对呀、我说不就是你们吗？他坐在一堆在阴暗处玩着手机，然后互相不沟通，穿得很像，然后低着头。然后最气人的是，我讲完他们就很尴尬，说啊没有啦，我们还是会讲话啦，
继续用手机。
然后过了两天。过几天就有一个很兴奋说郎姐哎，真被你说中了，现在出了一个手游叫孤勇者。我简直是无言以对，
才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人他也算是很大胆的来跟你就是发言，
对，
他一般就是孤勇者、
因为基本上我其实跟这些年轻人或学生我没有什么架子，就我觉得该有的威严就是你该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听我、我该告诉你怎么演的时候你要听我，但其实平常大家也都相处得很好，他们跟我讲话也没什么代沟
那后来有开始加入这个手游吗？
没有、
加入这个没有好想说也变成一排骨
没有，因为第一个我眼睛本来就不好，不太适合长期盯着荧幕啊。再来我真没空、真没空。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觉得有时辩论技巧的训练真的差很多、因为我去年不是去录一个辩论节目嘛，
对，
然后那时候每一集压力都好大，你要先知道自己比如说抽到的词方跟你原本想的一不一样，
对，
然后重点是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在哪边、
对，
那可是在沟通上我们又要完成我们的目的地、到底我们是要演一下还是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姿态，因为年轻人又不能太高不能太低、他也怕被欺负，可是他也希望可以谈到好的条件、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讲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这套课程里面应该这样讲，它有三大部分。原本我们也只是想要做办公室里面的，结果后来跟我们的专案在聊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他家的问题，然后又讲到他当业务的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沟通不是只有在职场，不是只有在办公室里面的人，
对，
家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你这么亲近的人反而不会沟通了。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业务，因为业务几乎不在办公室，
对，
所以他遇到的状况更是多变，
对，
而且他还要花很多的时间，要就是讲的白一点，就要跟人博诺，
对。
啊，可是有时候博久了会看不起自己，我哪讲公器官微，我哪讲也出嘴啊？
对，为了五斗米折腰，好歹要6斗米吧。
他明明牙齿就不整齐，我还称赞他牙齿很漂亮，
那你就是找死啊！
不小心讲错了，
不是。他自己也会知道他牙齿，对
呀、
所以你就不用往那儿夸嘛，往别的地方夸嘛，完全夸错了。
对，出席一个活动，公关公司说你是不是变瘦了，我就觉得屁嘞，我根本就没瘦，然后乱夸 奖，
哎、欸，还真的是乱夸、欸。
他说我是不是变瘦的，我都觉得在说谎。
还他们真的在说谎，还他们真的在看到这个，
我就会觉得好客套，我就觉得你是太客套、太假了。
对，那如果下次碰到你都直接说，哎、欸，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那
行吗？那
没礼貌。
哦，那就要来学习老师的。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
对，就说你皮肤好像很光滑。
是，就是我其实有跟大家讲，就是说。你的角色扮演啊，不是让你去扮演别人哦，
对，
而是在你生活当中你曾经有的角色，你已经演过这些角色了嘛、你已经是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用这个角色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那就好比说我以前演讲也跟大家说，我说其实哈，赞美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它可以消你很多很多的纷争、甚至就是说办公室里面你有看不对眼的人，然后他们就是说看到他就讨厌，我怎么称赞他、你就找他身上真的好的地方嘛、你不用看着他的脸跟他有关的，比方说他的手表、他的上衣、他的耳环、他的发质、他的眼镜跟他有什么关系，然后那个东西是真的好、就是真的称赞。对啊，就像你讲的，哇，肤质很好哎、而且气色很棒，那 OK， 这个是我认定，我今天早上有照镜子我自己知道嘛，对不对、或者是我真的看到我说大学毕业没几年吧，
哎呀，老师现在正看着我录影录到了啊，老师真的很认真在看着
我真的对他真的很
没几年，大概十二人
不要说出来
这个就是真的嘛，我没有必要看到他瘦瘦的，我没有跟他说哎呀你好丰满啊，胸部好漂亮，那我不在气人吗？
刚刚我们认识刚刚这样子一个多小时，
不是，我
看到了
瘦瘦的、你瘦瘦的，
光说丰满就被看出来。
我在举例子，
老师在举错的例子，他说丰满就是让大家知道你没有那么丰满、
对，就你不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
哇，
对对对，
你不是一个那个波霸
波涛汹涌的，
对，我对着你说哇你这个胸部好漂亮哦，哪里你懂吗？就是
对这个明显说话
胸的人
对，三个人有三个
人
有，
所以就是你不要去抓没有让你做虚位的人、因为虚位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说我绑那绑高我胸没阻塞，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虚位，
对，
他一直在做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真的要称赞别人真的很容易找啊，那或者说一个好的氛围啊，然后你也曾经真心请教过别人说哎、这个我真的不会你要不要教我、那你就是用这个角色的态度去问说我其实很想问你怎么保养皮肤的、那就很诚恳嘛、对不对，我们年纪差不多，可是你看起来哇光彩夺目哎，你看起来好像像这个鸡蛋剥了壳哇就是这样子好漂亮哦，你可以教我吗？我而且你知道第一个虚心你会得到你要的、第二个呢你问的是人家会的、是人家撅屁股骄傲的地方哦、那个时候什么都嘛想跟你讲其实没有那么难，我跟你说、对，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是有价值感的、当你问他会的东西他会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告诉你表示我会我是有价值的，
对，
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有价值，你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么珍贵的秘密、除非你来问我家独家配方你找死以外那我其实都可以跟你讲、那这个讲的人也会很快乐，然后尤其是你真的照着他这样做你真的有所改善，他又来谢谢你的时候哇
你一来一往、
尾巴是跳到头顶了都要、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边就 会
快乐，
我觉得这边就是会讲到就像老师刚刚前面提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放不下那个身段、他就是不愿意称赞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骄傲的那个神情、他们就是会自己带视觉说他难道现在真的以为他自己很厉害啊，就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心态真的还是要调整呢、
是人本来就很难，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要再把自己碰得满头包才会觉得说、啊对好像以前人家讲的对，
对，
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
那就这样了
这种事情我要学吗？
当然要啊，你比方我们先不要讲说什么什么在办公室 你上班的人就会碰到，所以这是一间办公室、我们说家庭里面的一个屋檐下你总有亲戚吧、你总有父母吧，将来你也会做父母啊，那他甚至有公公婆婆呀、你看小亲子教育啊，你不要以为跟小孩不用沟通、
尤其这几波的时候刚好要过年了，
对，
所以需要大量沟通的时候
是全家、然后你跑业务碰到各种人，那我们不要说别的，你光自己家庭、或者说我们其实醒来一跨出门你家里如果有别人没有别人只有你一个人，你跨出去买早餐要不要沟通，
对，
然后你去逛街碰到什么你要吃点小东西要干什么干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在跟人沟通、除非你都不讲就写字条、我要一个蛋堡不可能，
对，我真的有遇过那种真的算是很不会沟通的阿姨耶，就排队排在我前面，就通常我们说、我们要点一个肉羹汤，老板帮我香菜多一点汤多一点都还可以理解，那阿姨说老板我要小碗的肉羹汤肉羹多一点， 怎么可能肉羹会帮你变多？
这个是沟通的问题啊，这是价值观有问题啊。
对，我说这个沟通方对，好歹你说老板，我可不可以不要汤，你给我多一块肉羹？那好像还可以一点
交换。对，
怎么可以说肉羹多一点？老板，我排骨便当给我两块排骨，不可能。
有这个老师有这个沟通法吗？有在这个课程里吗？有的话，我马上这篇不尝试告诉大家。
这个阿姨能买个肉羹汤，沟通都算很失败吧？
对，这真的是失败、欸。
那无所谓啊，他在老板的眼中就会是一个。美工为阿喜恭喜 OK， 感谢
老板的一个干嘛？老板就说：“那你买两碗。”
我觉得刚郎姐讲到重点哦，重点是这样子，你在别人眼里就会是什么样的？
是的，
今天其实很多时候，你甚至不愿意放下你心中的戒备，你想在大家眼里是刺猬，你就会是刺猬，因为那是你要演做出来的，
你自己演出刺猬来了。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老师到现在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老师一直强调演。在不同的场景要演这个角色，在那个场景要演这个角色，就我觉得其实沟通很多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只是把你心里想的要讲出来，而是我们要顾全后面的大局，要想到未来我们跟这些人发展，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演。那讲到演的话，我就忍不住想要有一些情境想要来考虑一下。
来来来，没问题。
因为我们那个是负能量中心的LINE群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人，他有很多感情的困扰，
对，
是
或是一些相处的困扰、嗯。然后他们平常在里面就问了大家好多问题，我就加上因为匿名的关系，所以大家就更敢发问了。
对，好，来老师，我们这边有
网络霸凌也是这样吗？
是，所以我们的霸凌是他们只要一讲了什么话，我们不喜欢把他踢出去，没有啦，不敢不敢不敢，马上再被D卡骂。好的，如果今天呢，我们男女朋友就比方说某一个女生她男朋友、嗯、或者说哪一个男生她的女朋友今天要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但是这个聚会里面有对就是我们不认识的异性，我真的其实光想到可能比方他们今天会喝酒啊或干嘛的，会有一些未来我没办法预知的发展，我就是不希望对方去，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沟通可以让他达到不要去，或是真的就是让他理解我的感受，然后你有什么办法吗、嗯，
通常我们先讲感受的部分、嗯、就是让对方感受哈，这个部分的这个沟通其实有点分男生女生，嗯，因为男性通常都会觉得这又没什么，你干嘛想那么多、嗯、
对对对，
我又不会怎样， 对，
对，
可这个是永远是男人的脑子跟女人的脑子，
因为男人就觉得如果这有什么我根本不会让你知道那边有那个人，
对，
因为没什么我才告诉你，
但男生永远都觉得这没什么，最后都发展成有什么、
哎、这不一定，
那不一定
看对方表现，
那 女生呢大部分也都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有一个女生让我很介意，嗯，然后或者是你会喝酒，然后我知道那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啊、那等等的。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第一个要先问自己，你在这个对方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地位？
嗯，为什么？
对呀、啊。你一定要先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什么分量，
我就是他的女朋友、
oh. 对，你是他老婆、oh. 你是他女朋友，而且这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就是说在你们之间没有任何裂痕，没有任何怀疑、嗯、从前面没有任何的什么被抓包或什么、嗯、就是没有，你到底在他心里面是什么，嗯，好，那你就知道你要怎么说话。再来、嗯、我们先说女生要让男生理解的部分是说、嗯，第一个，你不要先带着怀疑他一定会出事的态度嘛。
啊，这样就已经先。
对，假设说有一个
带刺，
对，
带刺了，
对，没错，有一个女生让你很介意，嗯，你可以跟她说，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在意，嗯、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不放心他
啊。把责任丢到那个人身上，
这句很强哎、欸。
对
对啊，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嗯、所以我会担心。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伤害你，那伤害了你就是伤害我们的关系。
哦，
第二个就是先问问看这个场合自己方不方便跟着去。
哦，对啊，
对嘛，为什么要先吵呢？嗯，就是所以我才会想要跟你去，嗯，所以我才会不放心。啊、那如果没有那个假想敌呢？你也可以这样说。哎呀，我知道你的个性啊，你就是很难拒绝别人跟你喝酒，那你喝醉了没有人照顾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嗯，你对男人就是要这样啊，不是，这不是示弱，这个叫女性的特质。嗯，女性的特质、啊、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温柔可人，然后是会怎样怎样的人，结果你每次在讲这件事情说你为什么要去，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是不是心里就有鬼，你都已经先把他判刑了，你觉得他会听你说话吗？
只能说这也是女性的特质啊。
对，也是，那你要选对方是吗？
对， 选到惹到别人了。
我的课程里面包括国锋老师都有提到，有些时候看似示弱其实是迎面
以退为进、嗯、
对嘛。然后男生反过来一样跟女生讲说，我知道你在意谁、哦、但是你放心，我呢今天还特别叫了我的哥们如何如何、嗯、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喝醉也不会出事。
哦，
对，如果你真的还不放心的话，我试试看能不能带你一起去，如果真的不行、啊、来 你里面有谁是你认识的，你去跟他说，叫他盯着我，或者我跟他说，这样你总放心了吧？因为女生的是不放心嘛，
对，
那我就让你放心就好了嘛。
其实最很多时候，其实女生都知道，我讲完再多，男生就是会去。
对，
可是这是一个解决办法，这是解套了，因为我知道你会去，但是你现在还拉了一个人来跟我做保的感觉，那我就是真的其实心里至少好受一些吧。
对，因为他要的是安心。嗯，那你干嘛一直跟他说你想多干嘛？哎，你们女人就这样，哎，烦死了。就又弄得不愉快、这个人去嘛一肚子气，然后那个人在家里面呢又在那边疑神疑鬼的，然后回来又吵架，万一真的遇时或者真的喝得很醉，我就知道你就是这种人、没完了、对，
其实这跟男生女生的大脑结构还是有一点关系，
当然有差距啊，对啊、
所以老师你这课程真的就是像这样子，就是站在女生的角度跟站男生角度、不同的角色就在演戏、
这个是、家庭的部分比较有、男生的就是说，但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在业务这个就比较困难哦。可是你这倒提醒我了，我倒真的可以从男生男脑女脑来想一点什么。
我刚刚以为老师你会讲的会是比方说哦，男生女生要怎么去阻止男生，男生要怎么阻止女生，哎，不是哦，老师做的是女生告诉男生我如何去担心，我为什么担心，然后透过那种生理上面的、真的就是生理结构上面的优势跟弱势，
对对对对，
然后我来进攻他，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反而是透过男生怎么样去说服女生说我今天这个局可能就是得要去参加，但是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教你这些办法、那甚至老师刚刚讲完这些女生都可以学起来，因为我们下次就可以说那知道这样子，我知道你没有办法不去，但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一两个你很信任的朋友或我信任的朋友，
或者是你给我让我安心的理由，
对，就你也、可能你男朋友没那么聪明，他想不到，你帮他想一个办法也是委婉的哎、这个方法好像也很不错哎、
所以啊，看似示弱其实不见得会输、那当然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针对一般大众，他还是比较是在沟通跟谈判上面、那我们的事件比较没有针对夫妻双方的，我们找的比较是问题。比方说一个屋檐下面就会是像是外遇分手，我怎么谈、然后呢你遇到了家里的长辈有安养，老年安养、怎么讲、还有遗产、遗嘱、遗嘱跟遗产的分配你怎么跟他提，
都是大事件、
对对，亲子教育，然后快乐分手、你看这些都是大事件，还有婆媳问题、都有提到，这是比较有问题的部分。那如果说针对男性跟女性的相处的话，
大家听我们 podcast 啊，
谢谢、你们讨论， 对，以后我也可以来讨论一下。
大家不要对，大家就是刚好看到，马上点进来听，看到老师的那个主题都点进去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故事。因为我其实真的有听老师，就是我为了就是很紧张，先做功课，听老师很多节目，其实老师真的每一集上，然后讲到的故事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要听，就是老师如果上任何一个节目，都把它点开听，真的很多方法好的，来，
你一副都怕影响收听率的感觉。
可能发现内容已经太精彩，他怕等一下不知道该怎么
样。讲到正题，没有了，我开玩笑。因为现在 podcast 的世界好处就是在我随时可以听。
对。啊，再来接下来是因为远距离，所以双方约定天天视讯一小时，但是男友突然说我想要多一点空间呢，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变成视讯只要30分钟就好？那我应该要同意吗？会不会接下来我一天只有30分钟，接下来就变15分钟，最后就完全都不视讯了？那如果我不想要这样子配合他的话，我应该要如何沟通呢？
我觉得大家很多事情会看事情的这个前面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以前天天都可以爱讲多久讲多久，那为什么现在不可以、OK 都是在情绪上面先做波动、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课会先从分析来讲、就是让你大脑冷静，你现在所处的状态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丢出这件事情，好，一样，你们彼此的信任度有多少嘛、然后再来，这个男生他外调到这个地方远距离，那是不是因为他在那里被重用了，于是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你在那里儿女情长，是他随时可能就有事情要机动性的处理、你要先了解原因，而不是说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大了，很多事情要冷静，不是用情绪去解决事情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因为情绪会越滚越大，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就会觉得我很有理由，我站得住脚，你站不住脚，不是、你既然爱这个人，你们不是用这种方法去厮杀嘛、先了解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工作上面造成怎么样吗？还是什么？对，就累，我真的累。好，那我们如果说我这样，我们以退为进，就是说我们不要变成一种规定，会不会大家心里好一点？因为你的工作开始不定时了，然后事实上我要讲讲，我也有压力，有的时候我就其实我真的累，我需要睡觉，可是我在等你电话。对呀、 所以大家就是说我们想念彼此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我们每天可以一起说晚安，就是要睡觉的人可以先说我先睡觉了，晚安。
年轻人最爱挂睡了，他们两个会视讯开着
开着，然后各自睡各自，
对对对，挂睡。
唉，这仿佛手机不会坏一样。
对啊，那一直充电的。
老师再次震撼到，手机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那个手机很烫耶，挂睡的话。
对，所以你一直换手机嘛。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该不会其实 iPhone 挂睡是 iPhone 发明的吧？
而且他如果挂睡就不能玩孤勇者。
真的是孤勇者，我们这一期的赞助破口是孤勇者。
搞错了，
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找他，找他跟他要钱。
这是卫星，这是卫星。
对，我觉得就是一样，你要先分析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改变，那你的担心你也可以说出来，就是说我担心你如果说是因为工作因为什么，那我担心的是我们会不会彼此就这样情感就淡了，彼此情感就淡，你可以把担心告诉他，他说不是，我这一阵子真的没有办法，那我们不要是固定时间或是固定多少，我们每天还是可以找机会，你想我就打给我，我打给你，那事先问一下我们可以讲话吗，可以就变一下游戏规则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说现在三十分钟接下来是不是二十分钟，等下就十五分钟他就不讲话了，那如果你都已经这样主动的把这个情形跟他分析，他还是觉得比方说他闪躲啦抗拒啦，或者是真的越来越少联络的话，一样也先不要吵，先直接问你是不是有别人或是有什么，那你
后面就这样子直接单刀直入了。
你觉得别人对不起你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一意孤行其实耽误的是自己的青春，
哎呦，我们都只想着就是感情要怎么走下去，其实说不定对方真的心思也不在你身上了啦，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要跳脱来想一下。
当然了，因为你的一辈子是你自己在过的，你这一辈子当中会遇到多少人疼惜你，遇到多少段情感，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以及创造未来是你耶。你说今天好，我们有那种衔着金汤匙出来的大小姐，她一辈子都是这样衣食无忧就这样过下去了，对，在她的世界里面好像她不用干嘛她很快乐，那我只能说她命好啊。但我们真的去问她，你真的有快乐过吗，就是
就他肯定分不出什么是快乐，
对，他觉得
他生活就是
他没有特别辛苦过，
他一直都很满足，可是他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因为所有事情太顺利了，为什么有些人在顺利之余他要去干点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无趣了。
我之前有同事就是这样，他们家超有钱，我说那你为什么来上班，他说因为他没有吃过便当，他想要来吃便当。
我觉得刚刚这一段话可能就是引起就是我听众的一部分，
不是真的，我同他们家，可是他不
相信，
可是他来上班他是很愿意做事的，
我相信
他也不是笨的，
对，
他就是没有吃过便当，他想要来剧组看一下我们便当到底长怎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人要有一些了解跟分析啊？那有一些人你真的不用跟他生气，好比你说肉羹的阿姨，那他可能真的一辈子，你去想他一辈子节省惯了，所以他能够偷一点是一点，挪一点是一点，能够弄一点是一点，他可能也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人，他只觉得这样按那个性了哈，他可能生活的比较辛苦，那没关系，那你再跟他讲道理他都听不懂或者是生气，我们说碰到一些很蛮干的人嘛，我都真的我就是这样，不然你要怎样，我常常奉劝大家一句话，夏虫不遇兵。
老师这句话好像对我们这对不起，光我就有点不太能理解。
大家现在都不讲文言文嘛，好，来，我要讲一下故事，就是一只
虫，哪个兵啊？
虫子的虫，语言的语，在这里念破音字念玉、
OK，
冰霜的冰，也就是说，一只生活在夏天，到了秋天就死掉的虫子，你跟他讲冬天有下雪，冬天好冷，他就跟你说那是什么？他就不在你的世界里面，不在你的逻辑里面啊。
老师刚刚是虫子的演绎吗？刚刚那是虫虫的声音吗？
有可能。对，
老师声音很百变，好厉害。
对啊，对啊，老师讲故事会一直不停的角色变化。
也就是说，你去跟一个住在北极的北极熊跟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在南方啊，都是晒太阳吃椰子汁，然后在那里好好爽。
他
说What's that？ 对。一样的情形嘛，那你去你完全没有住过爱斯基摩的冰屋，你想象就是说哇，你们在那么冷的地方做冰屋，没有，我们在里面很暖和的哦，这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不是这一路的人，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他不是跟你生活在同一个情境的人，你费那么多力气去跟他吵架试图让他理解你有什么意义啊？
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分析变就是男生女生，其实有时候真的要互相
对，
你一直用你女生的观点去想让男生理解，其实这真的难，那男生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出门要花这么多时间。
对，再讲、
一样是出门，我一样有洗澡啊，我怎么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夏虫
不
遇
兵，语言的语，
不遇兵。OK， 对对，就是这个状况，就可以分析分享给大家。有时候真的。 可能到最后我们想的不是解决办法，而是你突然要换个角度想，这个沟通有时候不是只是言语上面沟通，
是
心灵上面的沟通。
当然，
你要跟自己沟通说，我其实真的有需要把时间一直不停花在一个跟我观念完全不一样的人上吗？会不会这也是我们一个就是不适合的契机？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群组后来大家都真的也是像老师讲，很多人就讲说，你要不要多爱自己一点？就是真的有这个声音有跑出来，
而且他其实省下了半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耶。
是的，
对，
没错，
对，
很多都是这样，而且都是被那个情绪困扰在一个不甘心的状态，
不甘心，真的就是不甘心，
不甘心，最后就是很伤心啊。
哦，而且很耗神，
对，好累哦，
真的真的。老师，那最后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好，请问，
哎，老公一天到晚就是像我，就是要邀请亲密行为，他频率太高，想拒绝，我应该要怎么样拒绝不伤感情？
啊，是因为他老公每天都想要，可是他都不要。
不是，我个人觉得频率控制在一周一次，我觉得 OK。老师一周一次还 OK 吧？但他就是可能抱持着说，我就说你到底为什么每天都可以邀？他说我就抱持每天邀约，
而且老公有时候大夜班下班也可以哦。
对对对，运动完也要。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会不会我真的有一天拒绝到最后，他就跑去外面找别人了？我心中也是有点担忧的。老师，这该怎么办？
我觉得一样，因为男生女生的构造不一样，而且在动物界，我们从动物界来讲，雄性的动物本来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哎呀，没错，是的，是的。但是人类是最奇妙的，就是说其他动物界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发情期，我在这个时候是最适合我的崽崽生活的时间啊、空间啊、气候啊、条件，它是最适合的，食物也很充分，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发情，我孕育崽崽。那可是呢，你要想哦，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动物界里面的公的大部分除了企鹅少数的这一种，其他就是打了就跑，不负责养。他就发情，因为他只负责传演这一个种族的。那其实人也是动物的一群，原本也是这样。可是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我随时可以发情，只要我想，不管在什么季节，对。然后呢，也可是早期也是母性社会啊，男人也是就是只是提供一个生存条件、生殖条件。但是因为我们有了道统，有了系统，有了政治，有了各种的束缚跟责任啊，人之所以成为责任，开始公的就是爸爸。也会愿意抚养小孩跟妈妈一起，但是当然是中间也会有例外。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商量的，比方说你立出一些条件，比方说女生会有例假啊，会不舒服，然后你就是说我有几个条件，我尽量能够我们夫妻和和很好，但我希望我能够都是你也要顾及我的感受，是如果我很累，我有例假，我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呢你要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调情的，不是抱了就上。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我得到，觉得我现在跟你是共同一起享受的，那我们今天就先不玩了。可能看你晚上会不会，还有晚上过了几点可以不要吗？因为我有我的工作。
哦，
对，你就立一点规矩。他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委屈，为什么我不可以？那你就说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
有个老公，
因为身体的自主性是你的。
怎么办？突然觉得他真的像雄性动物哎、欸！
没有，因为每一个人需求不同。我也有碰过我的女朋友，她自己就说：“天啊，我性欲好强哦！”她也这样讲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感受本来就不一样。那能够这样子夫妻之间鱼水之欢，其实是很幸福的啊。只是说在生活当中，你要照顾小孩，你要上班、
啊，
你有工作，所以我觉得你要立一点规矩。可是那个规矩不是说我不爱你哦，是说我们人活在世间上，我们还要上班。再者，你这么强壮，我这么肉小，你要体谅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负荷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怕说我不愿意答应你，你有一天觉得你不满足了，你会不会去找外面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被你压垮了，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哇，就这句话真的，我会不会改天被压垮了找老师啊？
是不是？你会万一被压垮了，你是会久旷很久哦。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会说好吧，那今天你在上面。
可恶啊！又被他
破解了。其实不管是生活或是工作或是家庭啊，就是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沟通的状况。可是我们沟通到底要不要带有目的性？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带有目的性其实不好，或是很心机很重。可其实并不是这样。
不是啊，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当然本来就有目的啊，不然我干嘛跟你沟通呢？沟通本身一定有目的嘛。
就如果我们两个都要看同一个剧，我们就坐在一起看啦、也不需要沟通嘛。
啊，对啊。
现在就是不是在看的剧就是不一样嘛，我们就一台电视。
那你总有电脑吧，对嘛，那就你看这个我看这个，要不然就约好来，我们来公平一点就猜拳，赢的人就先选择下一个，就是你，我就不跟你争了，那不就好了吗？本来在生活当中的沟通就是在减少纷争，减少这个情绪不好的状况。 那沟通本来就有目的啊。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这句话好重要，我希望大家可以画重点，沟通本来就是为了减少纷争。
对啊，
很多人都会在社群问我们说啊，职场怎么样沟通怎么样沟通，我们就说你就是这样，他就说可是他就算脾气很差我也要这样做吗？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尝试要减少纷争，他们是纯粹就是想把事情讲明，让他吐心中那口恶气。
当然，
那这个是不是就并不是我们认为沟通有效沟通的主要的那个精髓了？
当然啦，如果说只有抱怨、只有抱怨，那只有抒发自己心中那一口恶气嘛、就是这个人真讨厌，我只想咬他踩他刮了他摔了他丢下去什么的，那你这个讲完然后呢？
对，
你现在手上的事情有任何改变吗？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有好转吗？
没错，
赢了这场吵架，可是他其他都没了。
没有啊，而且你还不一定敢跟他吵。重点是，
对，
所以才会憋屈嘛。
重点不敢吵，
对，才会憋屈说，我真的是想，我真的，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他还是我长官啊。
对，我要怎么办？我这里面也有啊，向上管理、向下管理，你要怎么做？然后我们甚至哦，我们不会像人家就是说提出百分之百完美的，比方说有一些情况哦，你已经做了所有的判断，我已经密不透风的所有的判断都做了，我角色也办了，可是这个人依然如故的话，好，我们也给了解决的方案。如果连解决的方案都不能做的话，我们里面也有建议说，你另谋高就，这里不用待了。
真的好想听哦，到底要什么样做？
是，
对，
是。
我觉得课程的好处是因为很多课程可能看完一次就不会再看了，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字典，对不对？当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找到那个篇章来说，哎，我哪一个需要一个沟通的教学，
重新再看一下。对对对，
而且可能不同心情、刚不同立场跟不同的状况，你再看第二次、第三次都有不一样的心情想法。
就是有些时候你根本没遇到，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遇到这种事情？
太简单了吧，这有什么好难的？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升迁，或者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碰到一个机车主管呢？对啊，或者是机车同事？
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你变成主管了？
对啊。
说不定哪一天你就是那个机车的同事，只是你自己没发现，看完就突然发现，怎么自己好像身上有这些演出来的特质。
对，我这个课里面像每一次在我自己的课程在说明的时候，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跟记录。太多人很少做这件事，因为你现在大部分都在看手机，手机里不会给你人生大道理。所有的人生大道理都在你的环境，都在你的四周，
手机也都别人告诉你的。
对，而且每一个人他们的行为模式或是什么，你越观察你人就越成熟，你就越知道怎么样去在自己的角色里面做选择，以及你会理解到别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应该怎么样跟这个角色去沟通。你会越来越成熟嘛。那我讲白了，就我也没有真的认真上过一天班，不是认真，是我没有机会上过一天班。可是为什么我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做出这样大胆，我自己是有努力过的，我认真的去观察跟收集资料。到今天我觉得可以跟另外的一个专业合起来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但是重要的是，你如果只是买这个课程花了这个钱看一看，你就说哦完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改变不实践，你的刀是磨不利的。刀子我给你打一把青龙剑放在那里十年，它只不过是一把生锈的青龙剑。
如果你今天看这个，你看这影片是想要拿出去跟人家去逞凶斗狠，这影片对你讲是没有用的。
对，
你如果今天是想要改变，
对，
而选择来看这个影片，
你真的在青龙剑里面研究出一套你自己的剑法的时候，那个不一样啊，你的剑就会越磨越光、
老师刚刚在我面前耍剑，大家看不到真可惜。
你说他耍剑吗？
对对对，
哪一种耍剑？
哎呀，你们干嘛呀？
我们自己也开这个玩笑，我在演魔法。
老师在我面前，这是沟通的技巧。我不是说红不红，
有。我们自己也开这个玩笑，因为我在演魔法阿嬷的时候，我要站到台外去，要有一段，的确是有一段要耍嘛。我每次要出去之前说，我出去耍剑了。还问他们说见不见。
跟老师聊天之后，其实意外发现老师其实还蛮好相处，会自己开自己的玩笑。我觉得
这个幽默感很重要啊。对啊，
因为有些可能真的像到老师这样位置的人，其实他们是真的是开不起玩笑的，真的是眼睛那一瞪过来，我想真的是刚毅力啊。
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越对自己有自信的人，越能够开自己玩笑。因为You know who you are，你不会因为一个玩笑、一个讽刺、一个这个我们说，比方说语言上的冒犯，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呐、对啊，我不会因为今天你说郎姐心里跟很像一个香菇，我砰就在你面前变成一个香菇吧，对不对？
香菇这一集出场率好高。
对，就是我是谁就是我是谁嘛，而且我自己开自己的玩笑，我知道那个分寸嘛，就算我多了一点，那也是开在我身上啊，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大家听了很开心，气氛很和落，那不是很好吗？ 我其实是一个喜欢身边的人很开心的人，因为这样子自己会很开心。
我觉得这句话很棒，就是有自信人其实不会被身旁的那些言语给影响的啦。
那你就是一个人放在那边，你好比说今天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梁山伯祝英台以前演的人叫林波。林波女士哪怕今天她再也唱不了，可是你想到梁山伯，你想到的会是谁？林波嘛，再有更多年轻人唱的甚至比他好，但你想到我是谁？林波嘛，那你怕什么嘛？对啊，你怕什么嘛？对啊，你除非是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啊。
就是我觉得这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年纪都很轻，常常都会想要去尝试寻找别人对他们的肯定，可是其实他们真的忽略了，其实最重要是自己要肯定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那么容易，因为这真的需要时间的历练。
所以这次的课程里面，除了老师的沟通课以外，还有加上那个高国峰老师的辩论的思维在里面。对,
对,
对
他的思维判断跟 这真的是毫无死角。你知道他越写越多，写得我好头好痛。就是他真的是全面防堵哦，帮你把你要想的所有的这一些呢。辩证这一些你可能会遇到的前前后后的各种都想的密不透风的，哇，就很棒。然后再加上我告诉大家怎么去控制情绪跟角色，然后又加上前后有据，各位很超值，好不好？
就算是辩论的思维，可是是沟通的技巧，
对，
就不会那么的强硬，
是的，
算是软硬兼施啦，
是的，对你讲的太好了，
就是硬道理，可是我们是软的沟通，
是的。
所以如果说大家听到这边决定啊，一定要加入那个郎姐的课程的话，可以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哎，对对，
现在如果真正的学会我们的软硬兼施的沟通术啊，课程优惠低于5折哦。我们结账的时候只要输入负能量周记350就可以再折350元，
超赞的。
突破心房的沟通术有高国峰老师跟郎祖云在这里为大家服务，还有春和剧团的幕后制作状况剧的团队，
太超值了，
超超值！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刚好买了之后，在过年的时候放来跟大家一起看，
对啊，
跟家人一起看，
播家庭片，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蛮好的耶，
对呀、啊，
其实蛮好的，
给大家看，哦、
因为对有一些人看了之后是潜移默化，他嘴巴不愿意接受，他心想说啊，
我
哪
里有这样
丢呢？吼，啊，我哪牛一个好啊啦，
对，你看这个又刚好可以在过年的时候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想，不要永远都只是大家各自看着手机，有时候大家一起看个剧，看个就是沟通技巧、沟通术，说不定可以让你们就是全家感情越变越好。
是，记得要输入折扣码啦，
没错，
350再拿去射龙门的。谢谢郎姐，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如果喜欢这集，记得帮我们评论5颗星，然后呢留言告诉我们你这集有什么样获得，或在我们群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那这样子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